好，弟兄姊妹早安。在昨天晚上，全教会的集中祷告聚会啊，我们有提到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啊。首先呢，李立兄啊，在70年代呢有负担呐 就讲这个《生命读经》。那《生命读经》呢，目的呢就是要解开圣经里面的真理。把圣经里面的真理一点一点的解开常常呢我们读圣经是读不懂可是借着生命读经的帮助呢，我们就认识里面的真理甚至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在讲什么并且它也供应生命。那后来到李立兄把生命读经讲完之后呢，他再讲解经读经他并不是这个生命读经把它再浓缩或者是说重新再讲一遍找出重点讲一遍不只是这个样子所谓解经读经呢，乃是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重要的真理重要的真理，然后呢在这重要真理上呢发展它的内在的意义重点是这个内在的意义那可借由圣经的其他的章节，借由生命读经，借着执事的书报来发现里面它到底它的内在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次这个撒母耳记的解经读经的时候你看它挑出有哈拿的执事，对不对哈拿，讲到哈拿的历史，还有讲到撒母耳他做一个一个重要的人物挑出来还有约柜的历史。那今天呢第五篇讲到这个与亚玛利人征战它还不只是一场战争，还不只是说保罗扫罗他不顺从神这一件事情，它的内在意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来研读这个解经读经的时候，你要去抓住它这个要点，知道吗要有这种眼光来读它才会进到它的内在意义来好，那第五篇我们把篇题一起读一次，与亚玛利人征战与亚玛利人征战。好，这里有五个六几个重点大点我们把它读一次那个六个我们两两的把它用零读一次好不好？好，我们来第一大点讲到撒上十五章记载在这里有个历史的记载扫罗在征服亚玛利人的事上不顺从那我们待会儿会来看这个我们翻往后翻你往后翻翻到57页57页的撒上上面引经撒上十五章3节耶和华跟扫罗说，现在呢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绝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然后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都杀死你看这个话讲得很绝，对不对灭绝他们，不可怜惜，尽都杀绝。可是呢来到第9节的时候，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他怜惜了，对不对也爱惜上好的牛羊肥畜羊羔并一切美物，不可灭绝反而将他就是指灭绝这些下贱和无价值的好，所以在这世上呢， 扫罗啊没有顺从啊，第一大点就讲不顺从。那因着这事呢啊，弟兄们把他点出来，这个亚玛利人翻到第二大点啊，安玉表亚玛利人表征什么？肉体堕落的人啊，表征啊肉体，我们的肉体这个堕落的人。好，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在撒上十五章二节，为什么耶和华神啊对以啊亚玛利人呢这么样的憎恶呢？啊，耶和华宣告说，为着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征战时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他要惩罚他们啊，他要惩罚啊。撒上十五章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抵挡他们啊。这亚玛利人呢是以色列人啊从埃及上来的第一个敌人啊。那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后裔啊，以扫是雅各的孪生兄弟，对不对啊？是很亲很近的啊。那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呢，第一个抵挡他们的就是亚玛利人啊。这预表呢，在我们啊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的肉体啊是一直在抵挡我们啊跟随主啊这条路上的啊。所以这里讲说，为着亚玛利人向以色列人所做的，我要惩罚他们啊。所以第三大点讲到说，耶和华要惩罚他们啊，他向着以色列人所做，也就向着我们所做的，我要惩罚他们啊。这是第三大点。好，第四大点，因此呢啊，神就吩咐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并且灭绝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但是啊，在这世上呢啊，扫罗没有顺从耶和华所吩咐的啊，但是扫罗没有顺从了。好，所以这是历史，对不对？然后接着第五就讲到应用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照着我们的意愿来行善的时候啊，他特别在这里特别点出那个善啊，因为他把那些上好的都留下来了，对不对？那些下贱呢，他把它灭绝了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啊，有一些启示在这里啊，照着我们的意愿来行善，实际上一起读来，实际上是悖逆神宝座和他经纶的行为。好，在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哈，当扫罗做了这事之后呢，撒母耳就对他说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喜悦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供养的脂油啊。接着他就讲，悖逆与行邪术事的罪是相等的，顽梗与拜虚神和家神相同啊。所以他在这里点出这个悖逆啊，悖逆就是背叛神啊，背叛神的宝座和他经纶的行为。所以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若按着我们的天然啊，在那里服侍神啊，他是个悖逆，知道吗？啊，这是很严肃的事啊。好，第六，因此扫罗就失去了君王职分啊，因为他没有灭尽亚玛利人啊。啊，你看引经哈，第二十六十五章二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啊，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了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就失去君王职分啊。二十八节，今日耶和华已将以色列国从你身上撕断啊，将这国赐给你亲近的人，他比你更好。好，所以在这里有六个大点啊，六个大点啊。首先呢，讲到说，在撒上十五章这里啊，记载啊，扫罗呢在征服亚玛利人的事上啊是不顺从的，对不对啊？啊，那亚玛利人啊，按预表，亚玛利人表征我们的肉体啊，也就是我们整个堕落的人。那在十五章二节那里，耶和华呢啊，因着亚玛利人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对不对啊？神耶和华神要惩罚他们，所以他就嘱咐第四点哈，扫罗要去击打亚玛利人， 要灭绝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可是呢，扫罗在这世上没有顺从耶和华的吩咐啊。那如果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啊照着自己的意愿来行善，实际上就是悖逆神的宝座，悖逆神的经纶，对不对啊？那因着保罗这样的不顺从呢，他就失去了君王的职分啊，因为他没有灭尽亚玛利人。好，我们两两对讲一下。好，好，我们来回到第一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讲到扫罗的不顺从。那第一个重点说到，扫罗虽然征服了仇敌，但他完全不顺从神。啊，这个呢，扫罗啊，在沙上九章啊，他在那里就被膏了啊，被膏作王，然后他首先征服了亚门人。啊，然后在第二次征战呢，征服了非利士人，啊，那第三次呢，就在这世上，啊，就是征服了亚玛利人。事实上，他也打败他们了，啊，可是呢，在这世上，他没有完全顺从神的话，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哈，啊。你看这个亚玛利人表征我们的肉体，啊，神呢就在这他去跟亚玛利人打仗的世上啊，来暴露他，啊，所以呢。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不要以为我们在侍奉上做得不错就没问题了啊，弟兄姊妹就没问题了啊。扫罗呢在这里啊有服侍，也征服仇敌，可是他竟然啊是完全不顺从神的。那这不顺从神是什么意思呢？啊，第二个重点啊，扫罗在这里完全，一起读来，完全彻底的被暴露，因而被神和撒母耳弃绝。啊，他在这里讲说他被暴露，那是怎么样的被暴露呢？啊，我们看底下的引经啊，十四节，撒母耳来见扫罗的时候，他听见这些哎有牛羊啊的声音，对不对？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是都要杀死吗？怎么还听到这些声音？啊，十五节啊，你看扫罗说。这些是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你看是他爱惜还是百姓爱惜啊？他一句话叫百姓杀，百姓就杀嘛，对不对？叫百姓留，百姓就留嘛，啊，是他爱惜，他还找一个借口啊。我们这个人常是这么一回事嘛，对不对？然后呢接着又说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啊。到后面呢他还讲了一次，他不是讲我的神啊，是讲你的神，欸，懂意思吗？啊，好，十六节，扫罗对啊，对不起，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对不对啊？”啊，然后十九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你看这事啊，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翻过来二十节，啊。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你看他又为自己狡辩，对不对？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擒了亚玛利人亚甲王来，并灭绝了亚玛利人啊。其实耶和华要他把全部都杀了，对不对？没有要他擒他，对不对？然后百姓却在所夺的物中取了牛羊，就是当灭之物中最好的。”要在基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是讲你的神，啊，又是讲百姓取了，对不对啊？明明是他取的，啊，所以在这世上呢， 啊，他这个人的肉体就在这事做这件事情啊，被暴露出来，啊，所以因此来到二十三节啊，就厌弃了，对不对啊？啊，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话啊，他说你没有顺从那话，是你是厌弃他的话，那耶和华呢也就厌弃你做王。好，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因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对不对？”啊，在这里呢，表面他说他有罪了。然后二十六节，啊，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厌弃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啊，好，所以第三个重点讲说，这章包含了我们今天该学的一个重要功课。啊，弟兄姊妹，这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啊。啊，我们今天服事主啊，该学的一个重要功课。好，所以呢，在这第一个大点讲到说，啊，扫罗征服亚玛利人的事上不顺从神，对不对啊？然后他这个不顺从，就把他自己的光景给完全暴露出来。所以呢，这章就包含了我们该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啊，我们两两稍微讲一下啊。好，我们把第二大点的后面五个重点两两读一次啊。好，第二大点哈，暗喻表说亚玛利人表征肉体啊，表征这个堕落的人。好，首先呢，第一个重点，他就把亚玛利人这个词啊，把它点出来哈。亚玛利人呢，表征我们的肉体啊，一起读来，就是阻挠我们跟随主最主要的仇敌。阿门。好，那当然呢。他是从这个历史啊，就是说以色列人上来的时候，从埃及上来的时候，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啊，是最主要的仇敌啊。那亚玛利人呢，在一路上呢，一直阻挠以色列人呢，要跟啊这个以色列人呢跟随主啊。好，底下出埃及记十七章哈，你看那时亚玛利人在腓立定和以色列人征战啊，然后你要记得啊。你看十七节，《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要记得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对待你们。好，第一个小点，亚玛利的意思呢，就是好战啊，他好战啊，指明我们的肉体是好战的，是毁坏人的，是搅扰人的啊。好，那他第二个小点呢，就把啊毁坏给拿出来哈，他说最毁坏基督徒生活的就是肉体。所以呢，第三，神不断与亚玛利人征战，这启示神是如何憎恶我们的肉体，要将肉体除灭净尽啊。你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啊，因为有手抵挡耶和华的宝座，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啊，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啊，不是打一次仗啊，啊，是一直持续的打，一直持续的打，世世代代啊。与亚玛利人征战，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啊，因为肉体重任贪欲抵抗那灵，它是抵抗那灵的，并且那灵呢也抵抗肉体。好，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把亚玛利啊这个肉体啊这个定义啊把它讲清楚，对不对？好，第二个啊就来讲我们的肉体啊，一起读来，肉体指堕落。好，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肉体啊，它有几种讲法哈，然后至少有三种意义。第一个呢是堕落败坏的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呢是神所创造的，然后因着堕落呢就成为肉体了。 啊，特别讲这个败坏，被败坏的这一面啊。那第二个呢，是堕落人类的总和啊。圣经也把它这样来讲哈、啊。你看创世纪上面引经，创世纪六章三节，耶和华说：“人既是肉体，地上所造人都既是肉体了，我的灵就不与他相争。”整个人类都已经堕落，所以一个人类的总和。好，第三个讲法呢，是我们肉体啊还有好的那一部分啊，比如说保罗啊在腓立比书三章啊，他说：“你们要夸你们的肉体吗？我当然也可以夸的啊，对不对？啊，我是啊，他说我是犹太人呐、啊，啊，对不对？啊，他就把他的身份、出身讲给人家听啊，他的学问啊，他是怎么学的啊？所以那个也是肉体啊。好，那所以呢，那今天呢，在第二个重点，特别是讲这个整个救人的总和。好，你们去读这个生命的经历那里哈，我们在书报里面有生命的经历，李兄特别还讲到几个词哈，我点一下哈，因为第二个重点讲到肉体是指堕落旧人的总和嘛，对不对？那旧人，所谓旧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受造而堕落的人，就是旧人啊。然后我讲到我是什么呢？这个旧人的自称啊，就是我。那魂生命就是指旧人的生命，而肉体就是旧人的活出，旧人的生活。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里面有一个魂生命，里面魂生命所是那个人活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旧人，等于活啊，等啊，没，对不起，好，我讲错了，我们里面的魂生命那个人啊，没有活出来的时候是旧人，当他活出来之后呢，他就是肉体了，知道吗？这个受造的旧人啊，不活出来的时候是旧人，当我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肉体啊。然后呢，我们表现出来常常在我的意见里面，那个意见就是我们的己，知道吗？圣经也讲到己，就是特别是讲意见这一部分，主张这一部分。然后还有讲到天然，就是讲到我们的能力，讲到干才，讲到办法，这是讲到能力这一部分。好，那来到第二个小点哈，刚讲第一个小点是肉体是旧人的活出，旧人的表现。第二个小点，这个肉体是跟神为仇的啊，肉体并不服神的律，那肉体本身也不能服，它不止不服，它根本就是不能服，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试着用你的肉体来遵守律法啊。所以罗马书八章七节他说：“至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的，因为他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好，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把肉体把它讲清楚了。第一个大点呢，第一个重点讲亚玛利人，对不对啊？这个好战的会破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第二个重点讲这个肉体它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第三讲到他是仇敌的大本营是仇敌做工最大的根据地也就是说呢，常常撒旦呢利用这个罪世界来引诱打岔我们，然后他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以肉体做根据地，知道吗？你如果定死你的肉体这个罪世界对你一点功效都没有当你活在肉体里撒旦就得出一个根据地在你身上做工了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说到肉体的行为你看撒旦在我们肉体上做工的时候，他就会显出后面讲淫乱污秽邪荡等等等，对的呀然后来到二十一节，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好，底下第一个小点，弟兄读来。阿们。第二小点，姊妹。好，我们的肉体它是与撒旦是一的你看，举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当主耶稣说他要去钉死的时候，这时候呢，彼得却跟他说什么 啊，对不起，彼得说这事不临到你啊，对不对？不要临到你。然后主耶稣就转过来对他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啊，他并没有说彼得，退我后面去吧。啊，你看彼得在那里呢，他因着他的好心，他爱主耶稣，他发表他的意见了，你知道吗？啊，哎，这句话这个撒旦就与他是一了啊。所以接着啊，主耶稣又跟他讲说：“你是半跌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啊，好，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肉体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是彼此敌对的。”啊，所以没有中立的事啊，两者呢是一直敌对的。第三，肉体一直在我们一切的仇敌当中为首啊，他领先于罪、世界和撒旦与我们征战。好，这个肉体为首啊，你看他底下的引经哈，他说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然后后面重点是在后面，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啊，神来到地上，对不对？在罪之肉体的，他穿上这个身体是罪之肉体的样式里，然后并为着罪呢，差来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呢，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意思是说来他来穿上这个肉体，然后呢只要他把这个肉体啊钉上十字架，就对付了罪了，懂意思吗？哦，他是为首的啊，那神啊，他这个世界撒旦啊，啊，这就在那里被对付了。好，第四，神憎恶啊，如何憎恶撒旦，也如何憎恶肉体，他要除灭撒旦，也如何要除灭我们的肉体。好，你看呢，啊，他这个要除灭哈，你看后面的引经哈，这个十六节哈，十六节，耶和华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哈。然后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九节哈，第二行，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哈，你说连他的名号都不要提了啊，从天下涂抹啊，你不可忘记这件事情。啊，你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啊啊，所以神是如何的憎恶啊，要除灭他。好，所以呢，第三个重点就讲到这个肉体是神仇敌工作的大本营，他工作的根据地啊。第四个重点一起读来，亚玛利人有抵挡主宝座的手。OK， 好，这里讲到特别点出那个手啊，那个手。啊，第一个小点，亚玛利人要来推翻神的宝座啊，他要推翻神的宝座啊。第二个小点，肉体跟撒旦一样抵挡神的权柄。好，以赛亚书啊四章十四章十二节啊，明亮之星，清晨之子啊，这指那个撒旦说的，对不对啊？然后你心里曾说我要啊，你看啊，这个我要。啊，我就是刚讲那个救人，对不对啊？啊，这个魂生命呢，啊，在那里啊，没有我们这个人没有活出来的时候呢，是救人，对不对啊？你一活出来就是肉体，所以我这个救人要活出来的就是肉体，所以讲这个我要就是什么肉体，啊，懂意思吗？啊，我要啊，我要就是救人的活出，它就是肉体。而且他讲了五次我要，对不对啊？好，所以呢，这个肉体跟撒旦一样是抵挡神权柄的。好，第三个小点，我们的肉体是神权柄的仇敌，一起读来，背叛神的行政管理。好， A 讲到我们的肉体是丑陋的。好， B 右边，肉体的每一面呢，不论好或坏都是神权柄的仇敌啊。C， 凡是出于肉体的都抵挡神的宝座，神的仇敌那狡猾者撒旦会利用肉体拦阻神的定旨。我们刚刚前面讲说肉体呢，我们常常就是觉得啊，你属肉体，讲的是坏的一面嘛，对不对啊？那好的一面有时候我们还会珍赏，懂意思吗？圣经讲肉体也有讲好的那一面啊，丑陋的事呢，他说肉体的 情欲啊、罪行啊、败坏啊、腐败，这些是不好的，也有好的啊。我们的谦卑，我们天然人的谦卑、仁慈还有义，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哈，他强烈的要拯救圣徒啊，特别是加拉太啊，要脱离遵守律法，你知道吗？啊，因为守律法是一件肉体的事，弟兄姊妹，守律法是一件肉体的事。他说，热衷犹太教者要靠肉体来守律法，但我们是要靠纳灵来得成全。好，然后另外呢，底下零后十二章，对不起，零后二章十一节哈，你看他引这个经节，他说免得我们给撒旦占了便宜啊，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阴谋。这里呢，零后二章在讲到饶恕弟兄。那你今天去饶恕一个弟兄，是在神的面前饶恕呢，还是在你的天然的爱心里面饶恕一个弟兄？懂意思吗？啊，保罗在这里是他活在神的面光中嘛，神的眼是标示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对不对啊？可是我们若不活在神的面前，是按着我的天然在那里饶恕弟兄，其实就是肉体的，啊，这是撒旦的阴谋啊！好，所以他才引这个经节给我们看。好，然后上面解说，狡猾者撒旦啊，会利用肉体来拦阻神的定旨啊。OK， 好，好，所以第五个终点呢很重要哈。虽然它短短的在这里好像看不太清楚哈，可是很重要。肉体与君王的职分是相对的啊，哪里有肉体就哪里就没有神的国。肉体受了对付呢，神的国才能临来临。好，那我们把这里哈。这个按着预表，亚玛利人表征肉体，这里有五个点哈。第一个讲亚玛利人就是阻挠神的，对不对啊？啊，破坏我们这个人。第二是旧人的总和。第三，他是神工作的大本营。第四，他有啊抵挡主宝座的手，对不对啊？他与君王职分相对啊。我们把这五点讲一次啊。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讲到耶和华神要惩罚他们。第一个终点，这里有两个终点，我们弟兄读第一个终点，第二姊妹读第二个。一，弟兄，阿们，对，好，这里呢主要都是来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七章。那我们往前翻哈，出埃及十七章往前翻，前面的引经，我们把这边带一下啊。你看今天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真理的要点啊，是根据撒上十五章哈，然后他引用圣经其他部分啊，来帮助我们来看见这些事。好，十七章哈，他说。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在腓力定和以色列人征战。第九节说到，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要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然后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看摩西上到山顶，这是一幅图画，预表这个升天的基督，然后第十节，于是耶和华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好，这时摩西身边呢有谁啊？有摩西、亚伦和户珥都上了山顶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好，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这个以前读这个经节的时候，当然就是举手嘛，举手举久了就会酸嘛，对不对啊？举手在那边祷告就得胜嘛，没有没办法就垂下来啊。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刚刚讲说摩西上了山顶啊，我们刚刚读第九节，站在山顶上啊，就表示升天的基督啊，在诸天之上为我们代求，摩西的预表，对不对啊？然后他在这里举手，神应该不会酸啊，对不对 它会酸，所以他说也预表神的子民必须回应代求的人来对付肉体，这里也预表我们。好，然后十二节，但摩西手发沉，他们就搬来一块石头，把这石头圈起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然后亚伦和妇儿，亚伦跟妇儿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就稳住了。然后十三节，约书亚用刀击败亚玛利人和他的百姓。好，我们刚刚讲的摩西，对不对？有两个预表，一个预表升天的基督，预表第二个预表我们必须回应代求这个代求的人来对付肉体。好，那摩西呢坐在石头上，他为什么不站着啊？他也是会软弱。所以呢，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要领悟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无法自己里面凭着自己祷告这是他坐在石头上这个的意义。然后呢，亚伦跟妇儿，亚伦代表祭司职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连于我们的灵，阿们妇儿呢是预表君王的职分，所以我们要服从你在祷告的时候呢要服从神的权柄。然后另一面呢，他讲到妇儿的另一面，他说妇儿有一个后裔是建造殿的巧匠，所以祷告是以建造为观点在这里祷告是以建造为观点。好，那我们就把这段历史这样跟弟兄们讲，你们往后翻往后翻，翻到五十五页这里来第一个终点他说当以色列人前去达到神目标的时候，亚玛利人与他们征战好，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的，第二个也讲过，第三所以耶稣要击败亚玛利人之后呢，神就宣告他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你看神要惩罚他们不是一次，而是世世代代这显示，一起读来，神将亚玛利人所引起的拦阻看得多么严重。 OK， 好，二，那如何与亚玛利人征战呢？在第一个小点这里我们借着代求的基督第一个把它圈起来第二个是征战的灵来与亚玛利人征战。在哪里看到呢？翻过来 A 他说摩西在山上举手，表征升天的基督在诸天之上代求这里有代求的基督。那 B 呢，约书亚与亚玛利人征战，表征内住的灵与肉体征战所以这里有一个内住的灵所以 C 就总结，我们需要与代求的基督联合，好与征战的灵合作好，底下哥罗西书这里引经第一节说我们要寻求上面的事，第二节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第五节说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肉体。那罗马书八章我们待会再来读这边好，第二个小点这应用在与亚玛利人征战上，我们必须借着祷告，我们刚讲与代求的基督联合，我们需要祷告，对不对？然后要与内住的灵在那里与肉体征战，就是要将肉体致死来与神合作A 说祷告我们就与代求基督是一，致死肉体就与征战的灵是一。好， D 特别 D D 讲说钉死救人这件事情是神的责任。好，底下引经是知道我们的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这个救人被钉死是当时主耶稣他做的事情所以是神的责任。可是 D 的后半段他说钉死肉体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这个责任看上面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们需要靠着那灵来致死身体的行为知道吗？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同肉体的情欲都钉十字架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事实，就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救人给钉十字架，可是在我们的生活操练的时候呢，你要操练你的灵来钉死致死肉体这是我们的应用所以在第三大点这里讲说，一个是我们需要与代求的基督联合，第二个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与内住的灵合作来有一个征战跟肉体征战。好，我们继续往下五十七页第四大点一起读来，神 阿们。好，在这里呢，虽然同样讲不顺从，可是他特别点出啊，那个好的那个东西哈。你看第一个终点，扫罗灭绝了亚玛利的众民，却怜惜了亚甲王，也爱惜上好的牛羊肥畜等一切的美物啊，你知道吗？我刚刚讲说我们的肉体也有善的一面啊，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说它是神不喜悦的啊，要我们把它灭绝啊。第二个小终点，扫罗和百姓怜惜该灭绝物中的上好，这描绘一个事实，一起读，在经历上我们宝贝自己肉体天然生命好的方面，不想加以毁灭。哦，主啊，是的，哦，你看，哦，底下引经第一个小点，哦，你看引经这里腓立比三章，真受割礼的乃是在我们凭着神的灵侍奉，在基督与夸口，不信靠肉体，对不对？第四节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信靠肉体啊，对不对？你们还没我厉害的，我出身比你们好的，懂意思吗？啊，好，第二个小点，肉体的每一面无论善恶都与恩典和神的国对抗，使我们不能享受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证悟肉体的每一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证悟肉体的每一面，在毁灭肉体的事上要绝对，啊，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绝对提出来？常常呢，我们是不绝对的啊。好，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若照着肉体活着必要死，对不对？他没有讲说你，他不是讲说你若犯罪必要死，他只是讲说你是照着肉体活着。那当然我们领会肉体活着常常就是坏的啊，其实不止这个啊。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他说，你既靠那灵开始，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对不对啊？五章三节啊，他们是欠这行全律法在的人啊。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得称义的，就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啊。当你试着想要借着肉体来成全律法的时候，你就从恩典中坠落了。好，第三就讲到说，神呢不要扫罗用上好的牛羊祭物献给他啊。翻过来啊，第一个小点，弟兄读来，好，第二姊妹，好，在这里呢，你看他说呈现给神的任何出自肉体之物，在神眼中是恶。弟兄姊妹，是恶啊！你看引经十五章十九节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然后第二个小点，照着自己的意愿向神献祭，是健忘且有罪的。哇，你看创世纪四章，该隐按着他的天然来献祭，对不对 啊神不喜悦哦啊，所以神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啊。然后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三节，这里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在主的名里也是做许多服侍主的事啊，可是到最后主说什么？行不法的人啊，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活在神面前是何等的重要，不能凭着自己的天然。好，所以第五呢就讲我们了，一起读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善，实际上悖逆神宝座和他经纶的。好，那撒上十五章的二十二节，撒母耳就跟扫罗讲说，你虽然想要来献祭，可是呢，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人喜悦听从他的话吗？对不对？神更喜欢人听从他的话，对不对？你献这些外面的，跟听他的话比起来是不能比的。啊，看哪，啊，听命胜于献祭啊！啊，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供养的自由。接着他就讲很严肃的话：悖逆与行邪术相等。王梗与拜虚神和家神相同。好，第一个终点，他说扫罗不顺从，暴露他是背叛神的人，也是神的仇敌。那第二个，他的光景是 A 讲说他是全然背叛，就是23节讲悖逆，那个悖逆就讲出他的背叛。王梗啊，就是不完全不服从神，这里完全不服神，就是上面讲23节的王梗。然后不以他的王，不以神做他的王和他的元首。好，第三跟第四讲，第三来讲他的所事，他是悖逆所构成的。那这样的悖逆呢，跟拜偶像是一样的邪恶。第四，扫罗所做的跟接触邪灵，这里讲他所做，接触邪灵一样，要行邪灵的意愿而不行神的意愿。第五，他说一切的悖逆都是任意妄为，胆敢离开神而行事。好，这蛮严肃的，这个特别弟兄在这里讲到说，有一些岔出去的分裂的弟兄啊，他们有时候批评主的恢复，甚至那个感觉，这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怎么弟兄会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来，知道吗？你看刚刚在这个第四个终点哈，他说扫罗所做的与接触邪灵，要行邪灵的意愿，有时候就是说，当我们不服神啊，没有致死我们的肉体，常常呢，弟兄讲说，有些岔出去的弟兄，他就是因着野心，他的骄傲不得逞，对不对啊？他有野心，所以他就有这些行为出来。那他还不止这些行为，他出去之后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好像在那里替邪灵做事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世上，我们要受提醒。好，第六大点，我们一起读来。扫罗失去君王职分，因为他没有灭尽。好，两两把一二三四读一次。扫罗失去君王职分。好，我想在弟兄姊妹再读一次，撒上15:26，后面他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你把这句话画起来。常常呢，神啊在我们里面说话，知道吗？我们都不服他，甚至轻忽主的说话。那你轻忽这些事情啊，你就要失去做王，懂意思吗？当然你不是在外面做什么王，可是我们是命定要做王的人，你会失去这个主给你的赏赐，失去主给你这个身份和地位，所以你厌弃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然后28，今日耶和华将以色列国从你身上撕断，这国将赐给你亲近的人。好，第一个终点告诉我们，我们在对付肉体事上若不绝对，就会像扫罗一样失去我们的君王之分。我们有君王之分，你看比前2:9，他说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泽的美德。你让你读到这经节，你很豪迈呀，我们是何等人，神竟拣选我们啊。他说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对不对？然后1:6，启示录1:6，他说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神与父的祭司，对不对啊？5:10，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我们神，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何等崇高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这里要提醒我们，我们要绝对对付肉体的事上要绝对啊。好，二，关于扫罗不顺从的记载乃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警告，指明了我们不该在神的国里凭肉体做任何事，警告我们不要在神的国里凭肉体做任何事。我们必须有两个，一，要凡事上将我们的肉体钉十字架，这是第一个操练。第二个，要忠信的运用我们的灵来跟随主，一个是将肉体钉十字架，一个是什么？用我们的灵来跟随主， 底下引经很美妙啊，你看年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位末后的亚当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啊，所以呢，临前六章十一节、十七节说，我们要与主联合，主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对的呀。然后那灵呢，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那今天呢，灵既然在我们的里面呢，加太五章十六节啊，他说我们要凭着灵而行，这个行呢，是我们要凭着灵在那里过日常生活。知道吗？啊，日常生活。接着呢，啊，二十五节又讲一次：我们若凭着灵活着，我们刚既然你凭着灵活着，就当凭着灵而行。啊，教会有行动，弟兄姊妹要出房，要福音出房，你就要跟着行。啊，这是军队的行啊。好，好，所以这里讲说，我们要定死肉体，要跟随，凭着灵跟随。第三，啊，亚玛利人受到对付之后呢的时候呢，神的国就立刻进来了。好，这里引经哈，引出埃及记十八章一到二十六节，这里讲什么呢？啊，十七章啊讲这个跟亚玛利人征战，啊，然后十八章呢讲摩西啊在那里治理百姓的时候，老百姓有问题啊，哎，就来摩西这边啊就请假，那摩西就跟他讲说要怎么样，要审问他们啊，要怎么样，对不对？搞到摩西很累，老百姓也很累，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岳父啊，叶特罗就来建议他，你可以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对不对？小事情啊，就给他们管就好了嘛，啊，那大事再来找你啊，哎，所以在这里就有一幅国度的图画。啊，国度的图画，啊，所以他在讲说亚玛利人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受了对付，然后十八章就有一幅国度的图画，啊，我读一点注解给你们听，啊，出埃及记十八章成名国度的预表，描绘在神的国度做神居所的帐幕得着建造，那这个描绘呢是在亚玛利人的征战之后才成名出来，这事实表征在神仇敌的肉体受到对付时，国度和君王子分就立刻进来了，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也应该要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对付我们肉体的时候，哎，国度跟君王子分就会成为我们的经历跟享受，啊，好，底下第一个小点，啊，特别讲这个国度进来，啊，神的国表明神的权柄，借这权柄使万有归服神，马可福音这里讲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了，啊，主耶稣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讲，啊，说神的国临近了，那你怎么进神的国呢？约翰福音三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怎么重生呢？五节告诉我们要从水和灵生就能进入神的国。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他说世上的国都要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啊，不仅有基督的国，十二章十节说国度，啊，因为神的能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啊，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最后他说这国必存到永远，啊，必存到永远。好，第二个小点，因着肉体跟君王职分相对，所以当肉体彻底受对付的时候呢，神的国才能进来，啊，临前六章九节我们读前半好不好，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弟兄姊妹，啊，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后面讲讲这些不义的行为，啊，到第十节他说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好，然后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在神的国里啊，这些啊做不对事情的都得不到基业，翻过来。好，好，第四一起读来，我们若遵照主的话灭尽肉体并照着灵生活行事，就会有君王职分并在神的国里，阿们。是，罗马书八章四节要我们只照着灵而行，啊， 为什么呢？14章17节，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好，加拉太书经节我们读过了，来读笔后这边呢、啊，叫我们得到鼓励哈。我们想最后的结尾啊，不要停在肉体啊，我们要停在这里啊。你看，彼得后书1章5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啊，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啊，在我们的信上，我们都有这个信，对不对啊？充足来供应美德，美德供应知识啊。好，6节说知识供应节制，节制供应忍耐，忍耐供应敬虔。7节啊，敬虔供应弟兄相爱，弟兄相爱上供应爱，对不对？好，然后呢，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不断的增多，就把你们构成非显然不结果子的啊，以致充分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不结果子呢，一面就是说这样的基督呢，他要在我们身上啊给彰显出来，给活出来，对不对啊？好，接着啊，10节啊，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啊，他说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啊。我们前面讲说我们是蒙拣选主的，对不对啊？啊，是君尊的祭司体系，你们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弟兄姊妹，愿我们啊都是照着主的话，要灭尽我们的肉体，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啊，要照着灵行事，那我们就会有君王的职分。啊，神的国呢，我们就要进入神的国啊，我们要享受这个君王的职分。阿们。好，我们两祷告一下啊。